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无论在实体的，在各楼层，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好感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崇拜，去亲近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继续教会的崇拜专题讲道系列《与神相遇》。今天去到第五讲了。今天的讲题是在服侍中与神相遇。不知道讲起服侍呢，大家会想起什么呢？会不会想起你家里面如果有个人翘埋手等帮手，不帮手，在那里等人来到服侍的话呢，你都不肯不想服侍他啊？又或者呢，会不会想起在我们香港里面呢，很多的家庭呢都有请家庭的佣工，想起请工人，大家会不会想到都是请来服侍自己啊？亦都因而想到呢，服侍好像呢是相对是卑微的工作。又或者你会不会想起呢，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服侍岗位，所以服侍就是这些岗位的负责人他们的责任咯。弟兄姊妹，有些什么的人你会甘心乐意愿意服侍他的呢？是不是只限于你的爱人、你的良人，或者你家的心肝宝贝，你才乐意服侍他呢？在这一本书叫做《与神相遇》里面，他作者 Gary Thomas， 他里面有一个关于服侍他自己的经历，他这样来到分享。在文里面中文的译名他叫做加里。话说在加里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的大学同学是患有严重肌肉萎缩症的，需要行动不方便，需要坐轮椅。加里以下所经历的事呢，其实是距离这位患病的同学最终死于肺炎离世前大概两年的时间。其实肌肉萎缩症的病人呢，往往都是死于这个的病。当时加里的经历是有一次在大学里面，这个患有严重肌肉萎缩症的同学呢，忽然间将他的轮椅呢挨近加里，细细声跟他说，加里，我发生了一些意外，我需要你帮忙。加里皱起眉头，其实他都估到一下，但是他都想扮听不到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表面上呢，加里都仍然回应，哦，没问题的，我们一起去处理吧。原来因为病情的恶化呢，其实当时这个的同学因着失禁、吐泻而需要人帮忙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多。最初加里其实觉得自己不能够，其实也都不想去帮他。当他不过就是试了一次去帮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其实那个的经验都是还可以的。虽然呢，其实加里在帮这个同学的时候呢，都有些很傻的经历。例如有一次加里来到帮他除衣服，大家知道他是失禁吐泻，大家可以想象的情况，全身都污糟，而他是行动不便。加里就帮他来到换衣服，换衣服就挂着接衣服，于是就忘记了，突然间听到他这个同学很忍耐但是又很迫切地叫他，加里加里加里，先立刻看看他。原来这个同学呢，一除衣服其实会坐不稳，因为这个同学呢，当时他的力量已经是不能够维持自己的身体平衡。所以呢，下次加里就学会帮他换衣服，一定要用个膝头哥还有绑住他，等他不要跌倒。后来每一次当这个同学他所聘请的保姆如果不在的时候呢，加里都成为了这个同学的求助的对象。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个患病的人，他因为失禁吐泻在你面前，而他行动不便的去请求你帮他，其实你们想不想帮他？其实都会有些犹豫，是吗？我见到有人岌头，好感恩，好感动。不过我觉得有些犹豫，会有些犹豫，我是人之常情。其实我愿不愿意帮他呢？ 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有需要的人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服侍他呢？其实呢，加里的服侍经历未完结的，我们留待一阵再下回分解。今天呢，我们的正道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0:25-37，大家都可能是熟悉的经文，就是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投影片里面，我尝试将经文分了角色，我希望邀请大家参加这个角色扮演，我们尝试分角色将经文去读出来，好吗？是的，我就扮演那位来到试探主耶稣的律法师，而请大家饰演主耶稣，将主耶稣的说话，投影片上蓝色字那些来到读出，好吗？大家请读蓝色的主耶稣的说话，预备好没有？好，我们开始了。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谁是我的邻舍呢？是怜悯他的。好，大家都好投入的角色啊！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发问的人呢就是律法师，他就问主耶稣，我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面对律法师的提问，耶稣就用律法跟他讲，就问他律法上是怎么讲的。按照耶稣的预期，其实律法师根本就很清楚律法上是怎么讲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0:27，是大诫命的经文，是很重要的经文。在圣经里面，不单止路加福音这一节，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出现。马太福音22:37-40，耶稣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在马可福音12:30-31亦都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在路加福音10:27，今天我们本节的里面，英文的译本 NASB 将原文那个的字词排列的次序直译了出来。如果我们对应将原文那个次序直译成为中文，其实那个次序是这样的，你要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和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一节大诫命的经文是跟谁说的？个主语是你，谁是你？即是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即是包括你和我。大诫命是怎样的一个诫命呢？ 原文里面呢，这一节经文原来只有一个动词，就是爱，出现了一次的。你要爱，爱哪一个？原来大诫命是一个命令我们去爱的诫命，爱的是两个的对象，第一当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要怎样爱神法呢？要怎样爱？要尽啊，是吧？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即是什么意思？即是尽上我们一切的所有去爱神。而第二个对象呢，是爱谁？是爱我们的邻舍。爱到要怎样爱邻舍的呢？就是如同自己。我们怎样爱自己，我们就应该怎样去爱我们的邻舍。其实律法师他是很熟悉犹太人的律法，他的提问根本呢就不是要探求知识，而是要来到试探主耶稣。若果主耶稣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即答得不好，就会落入废掉律法的罪名。在犹太人的教义里面，其实经常会引用申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来到 去表达他们的重要的教导。当中刚才所读过的马太福音22章34至40节里面，其实主耶稣就是引用申命记的话来到指出人是要尽上一切所能去爱神，然后就引用利未记指出和爱神不能够分割的，就是爱别人如同自己。耶稣是很有创意地将申命记和利未记综合了，成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重点是将十诫两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向神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所有，向邻舍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成为每一个信徒生活的基础。耶稣用爱来到总结我们对神对人的诫命责任，超越了律法的要求，表明了我们守律法时候正确的态度。这两条的诫命是以爱，你要爱来到去写的，说明了呢爱神和爱人是在信徒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爱神，其次就是爱人。不过大家想想，试想想，如果主耶稣没有说这条的大诫命，没有叫你爱神爱人，你们最爱会是谁？爱自己，都未必是爱你的爱人，可能是爱自己多些。没错，其实我们最爱是我们自己。就像小孩子争东西，最常听到他们说什么？争嘢，我的我的，我玩先的，俾翻我。我哋人嘅天性咧，就系讲我咯，自我、自私嚟到出发。我哋所做、所谂、所想，都系想满足自己先嘅。罪咧嘅英文系 sin 啊 ，sin。sin。有人就话咧 ，sin 表达得好好啊，中间嘅 I 字就系罪嘅源头，就系自我。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要尽上所有的心思、性情、力量、意志来到爱神，因为唯有靠着这个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自我、脱离罪的救主，我们才可以胜过自己，对付内在的自我、私欲，来到让主耶稣居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第二，主耶稣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邻舍所指的呢，就不是只是指邻居，不是隔离屋那个，而 是包括任何有需要的人。我们很爱自己，不用人叫呢，我们都一定是会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主耶稣就是吩咐我和你爱邻舍，要爱到一个点的程度呢，就是爱到好像爱我们自己这样。你会怎样对你自己，你都应该怎样去爱人，怎样去对人。曾经有一次我听过一些回了教会团契很久的肢体，他们这样分享， 他们说很喜欢团契，很享受团契小组的生活，因为时时都感受到组长对他们的关怀和服侍。但是当说到咦，你们可不可以尝试去关心其他弟兄姊妹组员的时候呢，他们就表示啊，我们都有自己很多的重担，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心力去关心其他的人。这些的关怀工作服侍的工作都是劳烦组长去做。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这样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讲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够在他里面呢？耶稣和律法师讲的东西，对我们的吩咐，其实就是爱主爱人这个大诫命。爱主爱人是两者并行，缺一不可。在这里我首先要澄清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信徒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我们并不是靠住要爱人服侍人我们才得救，但是服侍却是信徒对神的爱和信的具体反应，是大诫命的活现。爱神其中一个最深刻具体的方法就是爱人，而我们亦都不能够靠己力去行善去爱人。我们对邻舍的爱和关怀是必须源自我们同神的关系。若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同神有亲密的关系，从他得着饱饱的爱和力量，我们都是没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对人都是冷漠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这样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耶稣于是回应律法师，你都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行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的动词，律法师其实已经很清楚律法上所写的所要求的，他答到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但是耶稣就命令他将这个标准答案去行出来，去爱主爱人。因为唯有藉着爱那些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真是爱神。对人没有爱的话，其实令到我们对神的爱和信都变得虚无。我们需要藉着爱人来到显出我们对神的爱。诫命不是说出来，也不是背出来，而是行出来的。因此主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愿意透过爱人和服侍人来到活出你对神的爱，将我们已知的大诫命去行出来吗？听到了主耶稣的命令，律法师并不是照着就行出来，而是他仍然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去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以一个由耶路撒冷行路落去耶利哥，却是落在在强盗手中，被强盗剥去衣裳，打个半死，被丢低无人理的一个人，他的遭遇，以及三个同样见到他但是却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回应的人，来到回应律法师的提问。哪三个人呢？见到这位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有三个人物。是啊，可以见到呢，其实祭司和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同样都是经过那条路，同样都见到那个被打到半死剥去衣裳无人理的人。但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反应和行动却正正和撒玛利亚人完全的相反。祭司和利未人看见这个受伤的人却是怎样啊？ 兜路走，系咪啊？从那边过去了。相反，撒玛利亚人看见呢个嘅人，却系动咗慈心，就上前嚟到进一步以好多嘅行动去服侍佢。圣经里面咧以一连串嘅动词啊，去表达撒玛利亚人嘅服侍系以行动去做出嚟嘅，包括黄色嘅字咧间住就系服侍嘅动作啊，包括有啲乜嘢来到嗰度看见咗，动咗慈心，于是就上前用油同埋酒倒喺佢嘅伤口度，包裹好啦，扶佢上呢个牲口，带佢去店里面照应佢。第二日仲拿出自己嘅钱啦，交俾店主。用咧嗱，绿色咧系有少少分别，系一个命令嘅动词吓，佢唔系命令个店主，而系佢请求个店主必须要咁做，就系请求佢照应呢个受伤嘅人，而所需嘅其他费用，佢会喺翻嚟嘅时候再还俾佢。律法师问耶稣：谁系落喺？耶稣反问律法师啊，对唔住，耶稣反问律法师：边个系落喺强盗手中嘅邻舍呢？其实律法师再一次答啱，就系、是、怜悯佢嘅，就系、是、呢个受伤嘅人嘅邻舍。耶稣于是回答：你去照样行吧。去同埋行喺原文都系命令嘅动词。再一次，律法师又答出咗标准嘅答案，但系主耶稣挑战佢嘅系要去将怜悯去行出嚟。点样先算系去将怜悯嘅心行出嚟呢？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喺餐厅想落单叫嘢食？你哋会点做噶？唔该，系咪会举手？唔该，举手叫侍应嘅时候咧，大家有冇经历过？就系侍应佢嘅眼光、佢嘅表情，应该都见到你嘅，但系佢嘅目光却远离你。大家有冇试过？他就另歪面不理，或者直头行去第二边，又或者呢是有一啲嘅时候就係侍应真係睇到你，亦都回应你，不过个回应就係话等阵转头啊。有冇试过？你嘅感受系点？你嘅需要，你落单嘅需要冇被回应。我自己呢经历过一次呢好深刻被人去服侍嘅经历。就是在我仔两岁的时候发烧抽筋怀疑脑炎，当时送入去深切治疗部，当时生命都有危险的。我相信每个父母都能够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当时我的经历是牧者他们没有事先来到约我们，但是却是不动声色的来到了深切治疗病房门外去等我们。当我们由病房出来看到门外默默等候着的牧者，我们深知道他没有约定我们，是不想我们在时间上有压力，他们就这样在这等我们，感受到极大的同行和支持。而因为当时我们读神学，我们神学院在长洲，所以我都住在长洲，但是阿仔的情况是很突发，因此坐直升机出来是送去东区的医院。大家想象到那个路程，我是不可以回去长洲、去睡的，不可以，因为有突发我就赶不及出来。想不到呢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当时突然间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大概在医院附近在哪里、在医院附近哪条街、很少人敢问你，是不是？转过头原来他打电话来到说呢，他在我们所身处的那条街那个附近呢，来到预约了一间酒店给我们去过一晚两晚，叫我们入去住，好好休息，放心陪住阿仔这段的时间。后来他也是拒绝收回这些酒店的费用，他说这个是他对主的奉献。还有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在我们探完阿仔之后来医院的附近陪我们吃饭，听我们的倾诉， 陪我哋喊，为我哋祷告。呢啲通通嘅被服侍，令到我谂起马太福音25:35-36咁样讲：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神咧，藉着牧者弟兄姊妹们佢哋嘅服侍关怀，为到当时忧伤彷徨嘅我哋咧，除去咗嗰份孤单同埋无助，成为我哋具体嘅力量同埋支持。佢哋嗰份嘅关怀同服侍咧，就好似天父为到就快要冧低嘅我哋咧，放咗好多救生箭去围住我哋，令到我哋被爱、被安全感去包围。牧者同肢体佢哋嘅服侍，其实成为咗我自己好大嘅学习同埋榜样，教我以后点样去服侍。邻舍唔系住得近定系远，而系任何所有咧身边有需要嘅人，不论系肉身上嘅需要，定系心灵上嘅需要。当我哋嘅眼看见人嘅需要，动咗慈心同埋怜悯，以致我哋会上前用行动去回应服侍呢啲嘅需要，我哋就成为有需要嘅人嘅邻舍啦。服侍源自人嘅看见，佢首先要睇到人嘅需要，我哋嘅心要动咗怜悯，以致到我哋嘅脚、我哋嘅手就走近去服侍呢啲有需要嘅人，按住佢嘅需要给予帮助同埋支持。令到人好被一个窝心嘅服侍咧，往往就系呢一啲能够适时适切嚟到回应需要嘅，而且系会将怜悯嘅心唔停留喺自己心里面，而系会化成行动嘅服侍。弟兄姊妹啊，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喺而家社会里面，其实系有好多好多嘅需要，无论系社会里面，无论系喺自己嘅家人、亲友嘅当中，喺我哋工作嘅公司里面，甚或喺大家嘅团契小组里面，实在都有好多嘅人身心灵各方面有唔同嘅需要。弟兄姊妹，你有冇睇见佢哋嘅需要啊？服侍唔系岗位，唔受限制于地区或者群体。喺贫困嘅地方固然有服侍嘅需要，其实在先进富庶的地区同样都有服侍的需要。弟兄姊妹，你看到身边的邻舍吗？你有没有想起一些面孔很有需要，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关心去服侍的呢？你又为到看见这些需要而动了慈心，很想上前将怜悯化为服侍他们的行动吗？耶稣吩咐我们，你去照样行吧。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跟从耶稣的吩咐去照样行，走到去有需要的人面前，让到怜悯的心不要只是停留在心里面，而是化为一份的关怀和服侍的行动呢？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去服侍人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指到是主耶稣的门徒，特别是年幼软弱有困难的。刚才我们讲过，祭司和利未人其实同样都看见那个被强盗打至半死的人，但是他们却是兜路走了。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其实祭司利未人是有圣洁而尊贵的身份地位，可能他们会想到，万一这个伤者真的伤重死亡，如果他们触碰到这个死者，会令他们沾染了不洁。他们看自己的地位比这个受伤的人高，比他圣洁，为免玷污自己，索性就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不看不理兜路走，向这个微小的人 履行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大诫命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他们熟悉律法，但是律法并没有帮助他们去实践爱神爱人如己的大诫命。在这个这么微小的人身上，还记得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加里的服侍经历吗？请听加里他的分享。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一早上就回到大学的男洗手间，经过的时候见到这个宿舍过了周末很多时都有人喝醉又来不及去厕所，搞到周围地方污糟了，被伤残人士使用的厕所尤其是污糟，满布呕吐物，地上马桶周围都是垃圾污糟的东西。通常我只会摇头叹息然后就走开，但是今次我内心里面有一种的催逼，迫使我不能够就这样就走，因为我知道清洁工人要星期一先来，我自己大可以转用其他的洗手间，但是我想起我患病的同学，他不能够转去第二个地方，他必须要使用这个洗手间。以前这个同学叫我帮他的时候，我都会回应他，而他都会很开心，亦都会连番的感谢我。但是这一次他需要我的帮助，不是由他提出，他亦都不会知道，不会看到。于是我走回去洗手间，拿了纸巾整湿他，然后开始清洁的工作。大约15-20分钟，其实工作就完成，我的服侍完成。我的同学永远都不知道我做过的事，这个周末对他来讲只是跟平时一样，但是我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心改变了，我的生命被这个有需要的生命去触动了。我马太福音37-40节讲到，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加里对这个身患重病身体软弱的同学暗中的帮助，做的是在他身上，令到这个同学的确得到具体的帮助和服侍。但是当加里实践他的服侍的时候，主耶稣说，做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个服侍已经超越了受助者本身，而是做了在我们的主身上了。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面，藉着服侍，加里和神相遇了。他学懂了透过爱别人来到爱神，爱人如己，放下自己，不按自己的喜好，亦都不揀人来到服侍，而是为微小的弟兄摆上微小的服侍，是一个不求回报，不需要人道谢，甚至不需要人知道，谦卑而美丽的服侍。主耶稣要求我们服侍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并应许了我们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在服侍里面，我们可以与神相遇，是因为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会被主去陶造，心灵会被主更新改变，以致更像基督。而在永恒里面，我们得着的不单只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福乐，更加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因为我们对其他信徒的关怀，正是我们信靠主、爱主的流露和明证。一方面，神用我们去服侍人，透过服侍，其实我们在服侍神。与此同时，其实神是透过我们对人的服侍，来到服侍我们的生命，去建立、无造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因信来到蒙恩得救，但是你渴不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藉着服侍人 来到服侍了神，在当中去与神相遇呢，你乐意服侍主和他所爱的人吗？让我们一起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我自己。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我自己。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的立志？是不是你的祈祷呢？如果是的，请你举起手，跟着我讲一句，我们一起这样去祷告。我讲一句，大家跟着讲一句。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我自己。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听道里面，你有没有想起你的邻舍？你有没有想起你所身处每一个场景里面一些有需要的面孔？如果有的话，你举起手为他来到祷告，亦都为自己来到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份的感动不停留在心中，而是将这份怜悯成为行动，以服侍来到去回应这些需要。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感谢神，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应允我们众人的祈求，感谢你先用你的爱来爱我们，求你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尽我们所有去爱你，又将对你的爱来到活出来成为行动，让我们走到有需要的人的生命里面服侍他们。并且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你相遇，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无造更新改变，能够更似你，只求在永恒里面得着你的称赞。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